有实体能够生事，这两个条件请注意哈。好，易贯过去底下我们也快快的念啊。那么全论，为何外道即为论者这么努力的要将其即为的说法成为是事的所缘缘呢？这对于他们理论来讲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必须将古今的哲学融为一炉，而用现代的语词来表示，才能够令现代的读者理解。首先必须知道，古印度的即为论外道即与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近代唯物论的老祖宗。他们之所以主张他们的根本理论即为论原子论，也就是即为唯物论之即为原子是心事的所缘缘，他的图谋就是在想借此而凌驾心之上，并且并吞唯心论。因为当时唯心论的发展跟唯物论差不多同时，而成为本体论。唯心论跟唯物论都是本体论，这是哲学的支派之一啊。这个时候呢，就把唯心论并吞了，变成本体论中的盟主或霸主。因为如果他们的理论成立的话呢，也就是说即为是事的所缘缘得以成立，这中隐含了两件大事。一，即为能生事，因为即为是事的所缘，这表示心为物主啊，对不对啊？心为物之所生啊，那物为心主啊，也就是表示了物为心的本源，因此物先于心，也因此而成立了物质为万物之本源的理论。所以唯物论不但因此得以确立，而且同时也打败了唯心论，凌驾了唯心论之上，成为本体论的盟主及初度确立。那后来的哲学论辩呢，一样互有胜啊，胜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事是带着即为的相而升起的，这表示呢，心事中有即为之相，也就是说心之中有物质之相，也就是说心中有物的成分，更进一步讲变成为心即是物。嘿，你说我们的心经不是刚好有这句话吗？心即是色，色即是心啊，这句阿拉贡。那你要听佛法的解释，即的解释不能当作就是，这里的即就是就是的意思，心就是物，物就是心，乃至于呢心跟物可以变化，那你又各自要主张心有心自性，物有物自性，诶，这个理论有点矛盾嘛，不是吗？好，以上这两个观点呢，便与极端的唯物论者或逻辑实证论者所言一致。请注意哦，我们的科学哲学最早的一派就是逻辑实证论者啊，凡我所觉知的才为真啊，这是实证论者最基本的观点呢、啊、所言一致。例如罗素等啊，彼等位呢，所谓生命现象分析到最后只不过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及其化学变化而已，这是罗素的观点。而罗素对于数学跟哲学影响很大，跟罗素很好的有一个人，建议各位有机会读他的书，叫做怀黑德 Whitehead， 他的英文就是白头的意思， White 黑白的白，Head Whitehead 这个人是我大二那一年哦，非常爱的一个啊。当时我有两个哲学家，我很喜欢 ，Whitehead 是一个，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维根斯坦，这两位他们的概念都提出了一个不是唯心论，不是唯物论，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语言。他们这两位呢，尤其 Whitehead 就提出语言，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变数，语言背后代表心的作用，可是它又不能够离开物。为什么？言之有物，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呢，圣经里面更清楚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上主啊，就用语言创造出了日月星辰、天地、白天跟黑夜。所以他们说语言言语啊，上帝的语言就是道。这种观念在我们的道家思想也类似，语言所要代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很恐怖，很非常值得探讨。所以罗素就跟怀黑德的思想很不一样，他虽然不是极端的唯物论者，可是接近。然而呢，心即是物有什么紧要呢？他就讲这样，不过是个理论嘛。因为在前面呢，心从物升起之后，这心是可能就离于原本的物质，而成就了其独立的特性， 而与其本源物质完全不同，但心事若代笔象棋，这心事中即有物质的特性跟志向，仍然不脱于物的性，也就是说仍然不能够脱离物质的掌握之中。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如果心即物，或者是心带有一定的物的特性，或者是人的存在必须依赖，必须要充分且必要依赖于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受物特性的宰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物的特性就变成心的功能的边际嘛。心再怎么厉害，它都不可能超过物的自信范畴之外，所以心就变得不自在的。所以人的价值在哪里？你说，对啊，这就是很客观的存在啊，是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有些人可以修炼出一套不依赖于物质存有，而且生命可以焕发出不同功德力的方法，的确是有的，这是可以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修行之所以可贵，在于证明我们不需要屈服于物欲。你知道吗？物是色啊，欲是心法啊，我们的心法为什么要臣服于物呢？不必要的，心法有它自己的自由度。如果你要觉得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意义的存在，你应该追求这个东西，透过修炼，透过止观的修炼去证明这个东西的价值，这是有意义的。对了，你可以学宗教，但是最后你还是只是把宗教当作是一个道德劝善的言论，对不对？那回来继续做你的凡夫，仍然必须屈就于物欲，对不对？对。宗教有没有劝善的功能？有，他跟所有的道德家讲的都是类似的论点，可是他不止于如此，不止于如此，这才是佛法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们仍然可以说啊，修行太辛苦了啊，这躲到洞里面去，吃的那么少，穿的那么少，这冷天在外面一个晚上我就挂了，谁叫你脱光光去外面受寒受冻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嘛，对不对？当你经历过那种不必屈服于物欲的自在存在的能力以后，你的心情会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会变，你对待物欲的态度会有很大的转变，人的精神力量由此可以散发出来。当然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改变你的生活态度也可以。有人呢，就是 TK 啊，要证明了、啊，好，佛法也给你一个证明的方法，可是你又不肯受一点点修行的苦，对不对？于是你就永远不信了啊，不信啊，不信就不信了、啊，你就把它当作劝善，好，反正世界宗教都一样，天下的宗教都是一样，劝善啊、哦，什么叫善？就拿戒法来讲，就跟善法很不一样啊。戒法做出来的善业虽然是善，可是戒是戒啊，善法只是人天道，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你真的深刻下去，好好的想想看，去实践看看，把心用对地方，你自己就会体会到不同的功德力。不是我在拐你们了，对对对对对对，我承认我在拐你们，去玩真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想玩真的，也 OK， 对不对？你把它当作是世间劝善的一种道德论述，其实也够用了嘛。但是。请一定要相信这句话，不止如此。好，那么甚至呢，进一步的呢，可以只说了，心即是物，这可就成就了唯物论，并吞了唯心论，一统天下，成为宇宙万物本体论的主宰。这就是为什么极唯论者、古唯物论者这么积极的要主张极唯可以成为事之所缘缘的原因。这同时也就是为什么本论论主承诺菩萨必须要破斥极唯论者的主张的原因，否则破不破极唯没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我们许极唯是个概念法，那就 OK， 如果许极唯是我们人生值得追求的一个究竟的真理的存在，那么我们人接下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掌控极唯，谁掌控了极唯，他就会变得人间的上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因为呢，若任其理论成立呢，则心物颠倒，众生的思维之见以及追求的方向都将颠倒过来，而我们佛法称为内教呢， 反而必须要去追求追随外道，转而为于心外呢去求法去了。故知自私体大，不可不予以破斥，以导众生离邪之见。啊，阿舍离啊，对这个部分有很大的忧虑。好，这姑且不说了。好，后面那个就不用看了，那是他介绍一点点西洋哲学的概念哈。好，看到和合论31页。我们别破外道的第二个之见，叫做和合论者。请看这边的立论。和合与五事是所缘非缘，这句话是中，对不对？这句话是中。我们要讨论是和合这个观念，和合是约相来说，不是约它的体性来说，所以和合你不妨加个相。好，和合相对于前五事来讲的话呢，我纵许接受它是前五事的所缘，可是以下的因呢，跟同法欲也可以证明它不是前五事的缘，前五事不是靠和合相升起的，不但前五事不是，而且前五事是意识赋予前五事一种比类推断的过程，因为前五事的性境限量它是不带名言的。可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留给五事不带名言的清净相？看不见，明明白白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原生的实相，可是我们老是要依赖什么名言、假借分别心，用重重虚妄的推度去认为如此，认为如彼，而于此彼当中爱憎分别，这是生出烦恼的本因。我们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真心，什么叫真心？五事性尽限量的原性做不到，那是我们本来五事的功能，对不对？本来的面貌。可是呢，活生生的在那里，天天在用，可是天天不知。禅家就是要回到这个基础面上，可是不是要弃舍意识操弄名言的能力。意识它操弄名言是非常独到的人的功能，因为我们人的文明都是借由操弄名言、创造概念、发展技术而成就了今天，为什么会跟动物不一样？可是有一个可贵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因为发展过度的意识的功能而失去，那就是五事的性尽限量。你就许他见就是见，听就是听，听到你完整该听的，懂吗？你知道你的爱憎取舍是意识的分别，并不是五事的缘尽。你不应该用意识分别去贴上五事缘尽的标签，你如果把它贴成标签，就认以为五事的所缘就是如你意识分别的那个样子，你就太自以为是了吧。那不是情执，就是成见。唯是佛法不叫你去死去掉哪个功能，而是要还给每一个功能清净的作用，因为它是我们心的本来的功能，它是万物的实相，你应该去好好去认识它，把你的心回到这个基本面上，然后呢善用其心。心就包括我们的八识，或者是你接受六识就是六识吧。所以我们许和合相可以当五识的所缘，就是五识可以觉知它，但是它不能做生缘。你前五识不需要靠和合相，和合相是什么？取相概念，取相出来的东西。而取相是谁取相？是意识取相，意识取一个和合相，然后令五识来缘，对不对？五识的功能见到哪里，它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那么于是你意识再给他，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坏人，于是你就忘了他看到还是跟我们一样皮一把吹后卡后气为几的狼。就是因为你今天在意识的层面分别是黑的、白的、黄的、红的，以及身材胖瘦、个子高矮，对不对？衣服的好看不好看，因为你在这个上面作意了、分别了，于是使你原本只是见到显色跟形色的五事产生了不一样的分别心。 那是生出烦恼的理由。该把什么东西还给什么，我们就应该清楚了，对不对？就把意思归名言的归给名言，知道用名言，名言不是真的，对不对？真的就只是显色形色，连表色都是自作多情，形色也只是你分别伎俩，对不对？显色只不过是青黄赤白，对不对？说穿了，我们纵使接受它有极微，分析到最后也不过是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如果你要尊重而且接受每一个人，分析到最后的本质性，你应该要尊重，就像你自己尊重自己一样的尊重每一个人，对不对？你不管尊重哪一个伟大的人，如果他有人的特性，你也应该尊重你自己吧，对不对？何必要任许某人是权威，而你就是小老百姓，什么东西都听他的摆布，何必呢？我只要透过恰当的学习，不傲慢于他人，我可以发挥于我自己跟别人不共的特色，对不对？我一样可以有自尊的存在啊。所以这个到这里为止，也不过只是回归到建立一个人该有的道德性、伦理上的良善、一般世间的标准，还不是用出世间制哦。如果用出世间制，那就创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你就发觉人的文明跟历史是被这么多的成文跟不成文的规矩限制住的，所以连道德伦理本身都是让人产生不自由的理由。可是并不是叫你违背伦理跟道德，所以这背后知道佛法的观点那个高远那个深广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探索宗教开给你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啊，不要只是认为它就是一套规矩，对不对？那不过就是一种价值观，对，它有价值观，可是它是不是成见？它是不是偏执狂 ？No， 佛法不许任何偏执的状态存在。它要教你如实。执着是我们人的功能之一，可是你不能活在执着的范畴性底下，你必须要勇于挑战你的执着的边际。你哪一天安逸在你的执着性底下，你就会死了。可是你要每天把自己活在那种不安定的边际吗？那个多么不舒服，每天都要从归零开始。所以以前我就说了，你要当业务员，你要被保障底薪好还是不保障底薪好啊？你是一个 super sales， 你不希望，你根本不稀罕底薪啊，对不对？你绝对只有冲高业绩的。好，你要寻求归零还是不归零？我自己按月要归零，你到了三十过后的初一，业绩通通归零，重新再拼起。因为不归零的话，就有年资的放逸，年资越大，你就领的越多，就注定领的越多，对不对？我每个月只要做到一点点业绩，加前面的贡献。我们现在台湾的绩效文化存在一个年资的迷失在里面，只要我比较老，只要做的比较久，我应该要持续有它的贡献度跟报酬率。事实如此吗？好，你不接受如此，你就接受裁员的可能性了。因为当你的工边际价值降低的时候，你就是坐窗边乃至于要扫到门外的人了。所以我那天看到佛光卫视、佛光人间卫视有一个演讲，星云老法师讲，那有一个人问他说，现在失业这么多，你怎么看？他说他不认为有失业的问题，只有人不长进，不能够被人家用得到。这个话怎么好像替资方讲话？其实不是替资方讲话，他回过来说，我们佛光山有很多编辑找不到人啊，可是没有人愿意干，只因为薪水太少，还是物欲在凌驾于人嘛，对不对？所以这背后啊，宗教的思考很不一样啊。一个有德的禅师，他的观点是很特殊的。好，请看底下的全论。世间哦，对，还没有啊，因啊，这个刚刚讲完了中因，鼻涕实无故。为什么？那个能够引发生出前五世的实和合相的字体，和合相许它有相，可是没有实体性呢，对不对？因为实体性应该还给和合的原件嘛，它假借什么东西和合，和合用到的元素 元素它的质特性没有变，它就是那个样子。如果它的特性是极微，极微又不可知，极微要能够生事，可是极微不能够带起相来，对不对？前面已经破掉，所以这边呢，纵使许和合有相，和合既然是和合来的，它就无自性，没有自性，没有实质体。如果和合都没有实质性，怎么能够生事呢？如果和合能够生事，和合没有实质性，它能够生事，表示是事自己生的嘛，对不对？物的和合相给事什么特性让它认识？没有啊，是事自己以为和合相有什么特性呢？是事自己想出和合相的特性呢？因为和合相本身没有独特的特性，给事来产生认识的作用啊，对不对？那如果和合相本身没有一个不共的特性，那么事认识和合相是事自己以为的概念嘛，对不对？他认识到了和合相的实相了没有？得到他的实质性了没有？没有嘛，是事自己胡思乱想的结果嘛。犹如什么？犹如第二月。第二月有两种，捏木成月跟水中还有镜中成像。水中现月，镜中成像，捏木见月。啊，捏木见月是楞严经的例子。所以后文呢、阿舍利就举个建议，他说啊，你们去读楞严经，对于这个第二月的例子啊，有很长一段精彩的篇幅。捏木我们捏不出来，你以前小大概差不多十年前嘛，听那个简老师在讲楞严经的时候，他每次捏木就这样，我挤的，我那跟他一样挤了半天挤不出第二个月亮出来，结果你只要斗鸡眼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你拿个指头斗鸡眼，它就变成两个指头，这就是第二月的原理。那第二原理是什么？一定有一个真的，有个假的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不是有真有假哦，而是真跟假都有相，可是有一个有实质体，有一个没有，懂吗？所以你不能提一个理论，凡所有相必有自体，这个不成立，对不对？好，我们许和合有相，而如果经验上就可以证明，凡有相的，并不见得就必然有实体性的话，在经验上都成真，那么你纵使可以当缘，纵使可以当所缘，没有缘的必然性，你这个立论就不周遍。有没有慢点？有没有慢慢有一点抓到英明的思维善巧？很简单，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让你的绝对命题不成立，于是每个人都只能很保守的做个理论。Maybe, sometimes, somewhere, somehow, somewhat、啊、如果你只能这样 some, 它就是什么？非全真命题嘛，是一个特称命题嘛。好，那每一个人要讲话只能够什么？限定一个特定的范畴，然后安立一个共许的名言，还不能明显的犯错。多难啊，这样讲话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就可以知道语言其实是很笼统的，语言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可是它伤人也很快，它要成就一个人的傲慢也很容易，对不对？一句话让一个人上天，一句话能够让一个人做套房，容易的套在哪里？套在恩怨情仇里面，一辈子都不谅解的，就是因为一句话。多么不真实的东西，可是它是多么真实的牢笼枷锁，懂吗？人却能够把自己这么有能量的心意识放给名言摆弄而不自知，唯是佛法称这个叫做无明。无明的内容只是名言自信。你把名言当作真的而不知道还执实，这个就叫无明。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因，是生死的根本，疲劳的开始。对不对？你有感觉你现在每天都在玩弄在名言之间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角色？有这个角色是为师教官的开始。你如果没有感觉，你今天所见所闻所觉所知只是在名言境当中玩游戏。菩萨一样愚中玩游戏，他可以得游戏神通，我们愚中玩游戏把他当真了，然后打得你死我活，在里面呢不放过自己，不放过别人，这是要命的事情。 也是讲到这个自我情绪。好，此即为论主破外论所立的量。那么彼所执之合合是有法，我今天讲过，有是什么？捏造，捏造出一个法，法就是名句文啊，法就是鬼持自信，对不对？鬼神误解，认持自信啊，这个是我们对法的定义。所以法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法啊。他要做的构成实体法可不可能？可以，你当你有如实智，当你无分别智的时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是安立为法之后呢，再承许他有。所以这个梵文啊的翻译，因名句文而认识其有，不是说同意他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是被认识出来的，是被分别心然后假借名言安立为物的概念而认以为有的。所以论主在此立一个宗啊，立一个宗旨说啊，此合相啊，加个相字。对于五识而言呢，假设我们同意赞许它是识的所缘，它也一定不是生识的缘。论主就举一个论据了，因呢、啊，他说啊，彼既是合合物啊，便只有合合之假象，把假象画起来，不要把假吼、哦、就当作是没有价值的假。我一直讲要把唯识看到的假都当作假借、假立。假借什么？假借名言，名言又用我们的分别心来安立。所以分别心是能，名言是所。依分别心跟名言这一对能所，就创造一切我们今天以为的世界。这就是假象，假象也有叫做幻，幻象。所以幻象不是没有，而是你不能够确知它有无，因为它离不开我们的分别心跟名言境，于是称为假象。所以假象不等于空哦，你不要以为假象就等于空性哦，空性有空性的定义哦，假象有假象的缘起哦，两个是不同的、哦、而无实在的字体加个字性。因为前面讲了假象，字体主要是指那个性特性。很多人讲到字体就讲到存在，我就问他，每次都跟他问，我跟你问这到底存不存在，我说定义一下存在，他马上就傻了。存在怎么定义？你们会定会不会定义？你不会定义存在，你跟我讨论存在，你干什么？存在对你来不就是个概念而已嘛，懂吗 ？To be or not to be， 不是个问题嘛，对不对？而是 to， 你从什么变成那个？你从什么不要变成那个？那是你的意志力嘛，而不是有没有那个嘛？你去计较那个干什么？要计较这个嘛？当下这个嘛，对不对？这个活泼泼的这个嘛，这个才是重要嘛，这才是重头戏嘛。你计较哪个干什么？我在玩文字游戏啦，你们懂就懂，只有现场人能够懂。听录音带了，我们在外地公司面讲。论主举同玉云呐、啊，这合合之相有如第二月，第二月有三种哈、啊，捏木成月、水中月、镜中相，乃至于呢鼓的回响啊，就是。幽谷的回响，这些都是同法域类似的概念、哦、第二月它的比方就很多了，为是善用第二月类似的比喻。说起来有十个、八个、三个、四个，随便你。而这边呢，用楞严经的说法，因为第二月乃捏木所成的妄见，请注意妄见这个字。捏木呢写业，而捏木的业又有两种业，一种是共业，一种是别业。所以楞严经就讲了，有共业的妄见，有别业的妄见。共业的妄见成气世间，别业的妄见成自体。请注意啊，共业跟别业一种解释，重要是妄见，因为都不离于事。不要以为啊，气世间就比较真实，它还是妄见。啊，自体啊，它也蛮真实的嘛，对不对？它还是妄见。不管是气世间或者是我们的正报身心，都是我们妄见的所缘，并无实体。这就是唯识无意的主张，但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存在是被你认识出来，以有法的方式存在，对不对？因为它不是虚无的。 和合既然没有实体，故不得为生掩饰之缘，因为立敌双方都同意两个条件来定义着缘缘，对不对？他没有不共的自信，纵许他可以有认识的相，他也不能够作为事的所缘缘，因为缺其一啊，缺哪一个？缺生事的实体性，没有这个条件。因此他的自信你难免就不能够否认他是事安立的嘛，是唯识主张物的自信是事安立的，对不对？事偏取用名言概念法去安立的，你执实了他就变得很伟大，你地位比较高了，你说的话算数，对不对？你说的算，可是只是大家都接受你了。你今天是总裁，你在公司里面是总裁啊，出了外面只是个男人啊，是个女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份角色赋予你的 authority 是在特定的范畴下有效。你回家对你的家人能够摆出那个威严吗？行使你的权利吗？遇到你个皈依孙的皈依的对象，你什么都没辙。我们上个礼拜六在讨论不敬观，我就说你可以把你的小孙女惯成不敬吗？ Q 啊，很难的，就是来了，由此可以挑战你的贪呢、啊。你对他起嗔看看，起不来啊。所以嗔是绝对的吗？嗔是你的种性吗？不然呢、啊，嗔是分别出来的，贪也是啊。啊，既然贪嗔痴都是分别出来的，你为什么不能控制他呢？习气啊。啊，为什么碰到这个境界，你的习气就是那个样子？碰到那个境界就是那个样子。现在习气有定型化的选择嘛？是不是这样呢？你选择能不能改一改？能不能把它好的选择放宽一点？所以我们的止观信念都是这个嘛？你这个不去用方法，花时间去实修，你在概念法上去花很多时间，其实是撩纲哎。但是呢，你当然发个心说，我编辑文本啊，给大家对 OK 啦，有点贡献。可是还是要有人循循善诱，把时间花下去，更是每一个行者需要做的努力，对不对？所以论主就举出通法喻说，这和合相有如第二月，第二月乃涅目所生的妄见，妄见这个要画荧光笔，并没有实体性，所以是你是赋予的特性，并不是那个物的特性被你真实认识了。和合既然没有实体啊，故不得为生掩饰的所缘，所以你掩饰缘念它，不过就是自己自多多情安立的特性罢了。因此呢，论主结论云呢、啊，比外道所立的和合为所缘缘之中啊，不得成立。好，注解32，和合指众为成的和合一向，色所缘非缘，色是假色，意是让步众的意思。所缘是事的所缘，也就是事生起时悉代彼向而起。因为呢，为成或者是原子乃是极细小的物质单位，非肉眼所能见。画起来，这是极为的第一个定义。极为定义是什么？非肉眼，这当然对眼识所缘而讲啊，啊，也不是你的耳根，乃至于不是你的深处所能够缘啊。且各个极为因为极小，所以彼此无差异。这画起来，极为第二个条件。极为的第一个条件，不能见，不能闻，不能触，不能嗅，不能尝，不能触，都不能。而且第二个条件无差别。已经小到那个成分，你怎么可以说色的极为跟香的极为不同？那如果不同，物种有那么多，那极为是不是应该相对于我们所生的物种有那么无量相？不然，如果极为跟所生的物种是等量的，懂吗？如果极为的种类跟所生的物种是等量的，那就不需要假设极为，就跟小象跟大象一样。大象就比较大，小象比较小，你们只有大小的差别，平方垂龙赶快呢，行不行呢？所以只要那个东西长大，所以不是它和合出来的嘛，是它慢慢长大的嘛。所以圣经有讲，他们不同意演化论，他们同意物种是各从其类。这个观点其实我接受，因为唯识跟佛法的说法就是各有其种子。可是他们不讲缘起，佛法还更讲缘起，表示说它有亲因，跟缘合成众相，这是唯识佛法的观念，对不对？ 好，那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是上帝的意志。那不同，那是人格化的意志，所以这是不一样。首先他第一个肉眼不能见，第二个他极为之间没有差异，这是极为的定义，两个条件。事故当事升起的时候，不可能带着连肉眼都不能见的微尘之相而升起，加个字升。然而啊，依和合论者所主张，和合却与极为非常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和合是众微尘的集合体，因此它是肉眼可见的物体，把肉眼可见画起来。而且各个集合体之间彼此也有了差别性，加个字性。因此呢，色极为的和合与香极为的和合便有所不同。于是就犯了我刚才的问题，请问到底这种极为的和合相应该有多少种类？是不是应该跟它所生的物种类一样多？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需要称它为极为，它是小的物种啊，跟大的物种，于是后面我们有形状跟大小的区别。如果推到最后，万物的差别只有大小跟形状，那个是分别性啊，不是实质性啊。因为环肥燕瘦各有所爱，不是吧？哪会一定大的比较好，小的比较不好？问题是你要干什么事啊？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用途是什么？因此而有的差别啊。所以这两个已经跟原先你假设有极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定义了，乃至于同样是色极为的和合，但是呢，此色极为的和合与彼色极为的和合也各有自己所分别的不同。那请问这不同怎么来的？如果同样都异于极为，这极为怎么来的？因此他们主张说，在此情况之下，当事升起的时候呢，事便带着极为的和合相而生而起来。我们可以姑且许他如此说，然而这也是姑且暂许他这么立论而已啊。因为如前所说，一切法皆事所变，无有一法能离事而有。这句话画起来，这句话外人老是搞不懂。明明我不用去认识他，他就是在那里嘛，对不对？明天早上起来，我出了门外就看到那个山了，对不对？往右转一下就碰到电线杆了。每天不是都是这样子吗？以上我所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唯识二识论要讨论的问题。外人提出的四个证据，非常真实的反驳唯识，你怎么可以说是世外无尽？对不对？明明有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处所，大家共建，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这我们以后要学习二识论，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这种人呢，主张说呢，在此情况之下，当事升起的时候呢，事便带着极为的和合相而起。我们可以姑且许他这么说，然而呢，这也是姑且暂许他这么立论而已。因为呢，如前所说，一切法皆事之所变，无有一法能离事而有，故事外实无一法而有实质体性。请各位一定要在这边多加个性字，否则大家都会误会存在又自己定义不了，以为就是相。不是，这边不是指相，而是指特性。非缘，也就是决定非是能生是的缘。法合就合起来，总而言之，法合的意思就是总而言之。微尘的和合体呢，纵然许它是是的所缘，但它也绝对不能够是生是的条件。好，时间到了，我们差一点点把和合论破完，今天就先到此。